梦溪笔谈。周礼上说，凡是音乐，以环中为公音，黄中为角音，太簇为指音，姑息为语音。如果乐曲演奏六遍，那么天神都会降临，可以祭祀了。以寒中为公音，太簇为角音，姑息为指音，南吕为语音。如果乐曲演奏八遍，那么地神都会出现，可以祭祀了。以黄中为公音，大吕为角音，太簇为指音，音中为语音。如果乐曲演奏九遍，那么人鬼就可以祭祀了。声音的高低排列为五个等级，用弓、商、角、指、羽来命名。其中主音叫做弓，其次第二个叫做商，第三个叫做角，第四个叫做指，第五个叫做羽，这就是所谓的次序。名称可以改变，次序不能改变。如果环中作为公音，那么黄中就是第五羽声，现在却把它叫做角，虽然叫做角，名称是改了，但它实际上还是第五个音，怎么能改变呢？只是勉强叫它角罢了。先王制作音乐的本意大概不是这样的。世俗的音乐不同于郊庙祭祀的音乐，例如环中作为公音，那么铃钟就是角声。音乐中有时用到铃钟，就改用黄钟，这只是祭祀天神的音乐罢了，并不是说能够把羽声改为角声。寒钟作为公音，那么太簇就是指声。音乐中有时用到太簇，就改用姑息，这只是祈求地神的音乐罢了，并不是说能够把羽声改为指声。黄钟作为公音，那么南吕就是羽声。音乐中有时用到南吕，就改用应钟，这只是祈求人鬼的音乐罢了，并不是说能够把音阶以外的声音改为羽声。音钟、黄钟是公音的变值。文王、武王时代的音乐不用这两个变声，所以他们在音阶之外。鬼神的情况应当根据类别来寻求。红色的琴弦、蒲草做的席子、不加调味的肉汁、清酒，这些都是用来与幽冥世界沟通的，不同于养生之道，这就是为什么改变音律的原因。音乐中不用商声，先儒认为是因为厌恶杀生。黄钟调中的太簇、寒钟调中的南吕都是商声，这说明杀生并非没有使用过。之所以不用商声，是因为商声属于钟声。弓声指，指声商，商声羽，羽声角，所以商是钟声。祥神和迎神需要空出钟声及人声的位置，舍弃人声是为了专一于鬼神。宗庙的音乐公音为先，其次是角音，再其次是指音，最后是语音。公、角、指、语依次排列，这是人乐的次序，所以用它来祈求人鬼。世俗音乐的次序是公、商、角、指、语，这里只是没有商音，其余都用，这也是人乐的次序。怎么知道公音为先，其次是角，再其次是指，最后是羽呢？从律吕的次序可以知道，黄钟最长，大吕次长，太簇又次之，应钟最短，这就是他们的次序。元秋和方泽的音乐都以角音为先，其次是指音，再其次是公音，最后是羽音。从角木开始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水，跳过金，不用商音。木火水依次排列，这是天地的次序，所以用它来礼敬天地。五行的次序是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这里只是不用金，其余都用，这个次序就是天地的次序。怎么知道角音为先，其次是指，再其次是弓，最后是羽呢？从律吕的次序可以知道，黄钟最长，太簇次长，环钟又次之，姑息又次之，寒钟又次之，南吕最短，这就是他们的次序。这是四个音阶的次序。天的气始于子位，所以先用黄钟。天的功绩在三月完成，所以用姑息结束。地的功绩在正月显现，所以先用太簇。在八月完成，所以用南吕结束。幽阴之气聚集在北方，是人的最终归宿，鬼的藏身之处，所以先用黄钟，用应钟结束。这是三种音乐的始终。角音是万物生长的开始，指音是万物的成熟，语音是万物的终结。天的气始于十一月，到了正月，万物萌动，地的功绩显现之处，就是天的功绩完成之时，所以地以太簇为角，天以太簇为指。三月万物都通达了，天的功绩完成之处，就是地的功绩完成之时，所以 天以孤喜为雨，地以孤喜为止。八月生物都长成，地的功绩终结，所以男女作为语音。元秋的音乐虽然以环钟为功，但是说于是演奏黄钟来祭祀天神。方泽的音乐虽然以寒钟为功，但是说于是演奏太簇来祭祀地址。因为元秋的音乐始于黄钟，方泽的音乐始于太簇。天和地的音乐只是世俗音乐中的黄钟一个君罢了。用这个黄钟君分为天和地两种音乐。黄钟君，黄钟为公，太簇为商，孤喜为角。临终用于方泽音乐而已。只有环钟一个律不在君内。天的功绩在三月完成，那么功声自然应该在止之后与之前，正应当用家中。两种音乐为什么专用黄钟一君呢？因为黄钟是正君，是音乐的整体，不是其他十一君可比的。所以汉书律历志说，从黄钟作为公音开始，都用正声相应，没有细微偏差。其他律虽然在其对应的月份作为公音，但合应的律有空隙和细微偏差，不能得到正声。他的君从十一月开始到八月结束，统合一年的时令。其他君则各自主管一个月而已。古月有下指调，沈约宋书说，下指调的规则，临终为公，男女为商。临终本来是正声黄钟的指变，称为下指调。马荣长笛赋说，反商下指，每个都各有特色。说的是男女本来是黄钟的语，变为下指调的商，都是以黄钟为主而已。这是天地相互配合的次序。人鬼始于正北，成于东北，终于西北，聚集在幽阴之地。始于十一月，而成于正月，是因为幽阴的魂魄渐渐从东方出现。完全处于幽阴，就不能与人接触。渐渐从东方出现，所以人鬼可以祭祀。最终又回归幽阴，恢复常态。只有雨声比其他君更远。世俗音乐始于十一月，终于八月，这是天地一年时令的一个循环。轨道无穷，不像年事有终结，所以用尽十二律然后结束，这是侍奉祖先追怀元祖的道理，厚道到了极点，这是妙乐的始终。人鬼用尽十二律作为意义，那么始于黄钟，终于阴钟，以宫商角徵羽为次序，那么始于宫声，自然应当以黄钟为宫。天神始于黄钟，终于孤喜，以木火土金水为次序，那么宫声应当在太簇徵之后，孤喜羽之前，自然应当以环钟为宫。地徵始于太簇，终于男女，以木火土金水为次序，那么宫声应当在孤喜徵之后，男女羽之前，中间只有寒钟符合君，自然应当以寒钟为宫。天神用了环钟之后，孤喜之前只有一个律自然合用。不叫家钟而叫环钟，是从天体的角度说的。不叫临钟而叫寒钟，是从地道的角度说的。黄钟没有别的名称，是代表人道。这三个律作为公音，次序是确定的，不可以凭主观臆断。环钟六变，寒钟八变，黄钟九变，都汇合在卯位。卯位是昏晓交替之处，所以能交结上下，贯通幽冥，融合人神，因此天神地徵人鬼都可以得到祭祀。从辰时以后常在白天，从寅时以后常在夜晚，所以卯时是昏晓交替，处在中间，昼夜夹着它，所以称为家中。黄钟一变成为临钟，二变成为太簇，三变成为男女，四变成为孤喜，五变成为阴钟，六变成为蕊宾，七变成为大吕，八变成为夷则，九变成为家中。寒钟一变成为太簇，二变成为男女，三变成为孤喜，四变成为阴钟，五变成为蕊宾，六变成为大吕，七变成为夷则，八变成为家中。环钟一变成为无赦，二变成为中吕，三变成为黄钟清宫，四变合到临钟，临钟没有清宫，到太簇清宫为四变。五变合到男吕，男吕没有清宫，直到大吕清宫为五变。六变合到夷则，夷则没有清宫，直到家中清宫为六变。十二律中，黄钟、大吕、太簇、家中四个律有清宫，总共称为十六律。从孤喜到应中八个律都没有清宫，只是处于位置而已。这些都是天理不可改变的。古人认为难以理解，大概是没有深入探求。听他的声音，求他的含义， 考察它的次序，没有丝毫可以移动，这就是所谓的天理。第一是人鬼，以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为次序。第二是天神，第三是地址，以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为次序。第四是以黄钟一军分为天地两种音乐。第五是六变、八变、九变都汇合在家中。六缕，三个叫钟，三个叫缕。家中、林中、应中。大缕、中缕、南缕。钟和缕常常相见，常常相对，六缕之间又自有阴阳。纳音的方法，申、子、辰、巳、酉、丑是阳忌，寅、午、戌、亥、卯、未是阴忌。亥、卯叫做家中、临中、阴中，是阳中的阴。黄中是阳气所聚集。家中、临中、阴中是阴气所聚集，所以都叫做中。巳、酉、丑是大缕、中缕、南缕，是阴中的阳。缕是帮助的意思，能够按时出来帮助阳，所以都叫做缕。汉书《律历志》谈论数字说，太极元气包含三而为一，即是中心，元是开始，运行于十二辰，开始发动于子位，在三的基础上乘以三得九，再乘以三得二十七，再乘以三得八十一，历经十二辰得到177147。这是阴阳合德，气聚于子位，化生万物。殊不知这只是求律律长短的体算力乘法罢了，还有什么别的意义？写史的人只见其数字浩大广博，猜不出用途，就说这是阴阳合德，化生万物。曾经有人在土中得到一根腐朽的导播杵，不认识，拿回去给邻居看，大大小小都聚来观看，无不奇怪惊愕，不知是什么东西。后来有一个书生经过，看见他说，这是灵物。我听说防风室身高三丈，骨节装满一车，这是防风室的胫骨。乡人都很高兴，建庙祭祀他，称为胫庙。班固的这个议论也近乎胫庙了。我听说节骨录中描述节骨的声音说，透空碎远，极易中乐。唐代的节骨曲现在只有滨州一位老人还能演奏，有大和蝉、滴滴泉等曲。我在敷衍路时还听过他的演奏。金元禄承受公事杨元孙因为奏事回京，有旨意命令召这个人赴京。杨元孙到了滨州，那个人已经死了，节骨的遗音从此断绝。现在乐部中所有的只是名义上还存在，透空碎远已经完全没有了痕迹。唐明皇与李龟年谈论节骨时说，打坏的骨锤有四贵，用力如此，其技艺之精湛可想而知。唐代的杖骨本来叫做两杖骨，两头都用骨锤敲击，现在的杖骨一头用手拍打，就是唐代的汉阵第二骨。唐明皇和宋开府都擅长这种鼓，他的曲子大多是独奏，比如鼓笛曲就是。现在的杖鼓平时只是打拍子，很少有专门独奏的妙处，古典的曲谱全都散失了。近年来王师南征在交趾得到一首皇帝言的曲子，是杖鼓曲。言有时写作言，唐代的曲子有突厥言、阿阙言。世间无的诗说，癫狂楚客歌成雪，媚赖无娘笑誓言，大概是当时的俗语。现在的杖鼓谱中还有言杖声，边防士兵每次得胜回营，就整队高声唱凯歌，这是古代流传下来的音乐。凯歌的歌词很多都是市井鄙俗的话，我在敷衍路时创作了几十首让士兵们歌唱，现在粗略记得几篇。第一篇，先取山西十二州，别分子将打崖头，回看秦塞低如马，渐渐黄河直北流。第二篇，天威卷地过黄河，万里羌人尽汉歌，莫厌横山到流水，从教西去做恩波。第三篇，马尾胡琴随汉车，曲声犹自怨单于，弯弓莫射云中雁，归雁如今不计书。第四篇，骑队浑如锦绣堆，银装备为打回回，先叫尽扫安西路，带向河源印马来。第五篇，灵武西凉不用为，番家总带那王师，城中办事关西种，犹有当时亚赤根误法儿。这首旧曲原本的段落非常多，比如节骨录里提到的魂脱解这类段落，现在已经没有这些分段了。 寇来公特别喜欢这支舞，每次接待宾客必定要跳这支，而且每次跳舞都要跳一整天，当时人们称他为这支癫。如今凤翔有一位老尼姑还是寇来公时期的这支舞技，他说当时的这支还有几十个段落，现在所跳的这支相比之下连当时的十分之二三都不到。老尼姑还能唱那些曲子，喜欢多事的人常常传唱这些曲子。古代善于唱歌的人有句话，应当让声音中没有字，字中有声音。凡是曲子不过是一声清浊高低像缠绕的丝线一样，而字则有喉音、唇音、齿音、舌音等不同的发音，应当让每个字都从根本清源完全融入声音中，使转换的地方没有疙瘩，这就叫声中无字，古人称之为如贯珠，现在叫善过渡。比如宫声的字，而曲子恰好用商声，就能转宫为商来唱，这就是字中有声，善于唱歌的人称之为内里声。不善于唱歌的人，声音没有抑扬顿挫，叫做念曲。声音没有含蓄韵味，叫做叫曲。古诗都是用来吟咏的，然后按照吟咏的旋律来谱成曲子，叫做谐律。如果心智安详平和，就用安详平和的声音来吟咏，如果心智怨恨悲思，就用怨恨悲思的声音来吟咏。所以太平盛世的声音安详而快乐，那么诗歌与心智，声音与曲子，无不安详快乐。乱世的声音怨恨而愤怒，那么诗歌与心智，声音与曲子，无不怨恨愤怒。这就是为什么通过审查声音就能了解政治。诗歌之外还有和声，这就是所谓的曲。古代乐府都有声有词连在一起书写，比如像赫赫赫、和和和这类都是和声，如今管弦中的禅声也是它的遗留方法。唐代人就把词填入曲中，不再使用和声。这种格式虽然说是从王涯开始的，但在贞元、元和年间这样做的已经很多了，也有在王涯之前的人。另外小曲中有咸阳沽酒保钗空这样的句子，据说是李白所作，但李白的集子里有清平乐词四首，唯独缺了这首诗。而花间集所记载的咸阳沽酒保钗空则说是张密所作，不知道哪个是对的。如今声和词相互配合，只有李相间的歌谣以及阳关捣练这类稍微接近旧时的习俗，但唐代人填曲大多咏唱曲名本身，所以哀乐与声音还能相互和谐。如今的人则不再了解声音了，用哀伤的声音来唱快乐的歌词，用快乐的声音来唱哀怨的歌词，所以歌词虽然贴切，却不能感动人的情感，因为声音和心意不协调的缘故。唐代的独异志说，唐代承接隋代的动乱，乐驾散失，唯独缺少指音。李嗣珍秘密地找到了他，听到弩营中真楚的声音，找到丧车上的一只铎，拿到东南角摇动，果然有应和的声音。挖掘之后得到一段石头，裁成四件，用来补足乐驾的缺漏，这是荒谬的。声音取决于长短厚薄，所以考工技说磬是制作磬，如果声音太高就磨它的两侧，如果声音太低就磨它的两端，磨掉毫末声音就随之改变，怎么会有把薄针才琢成磬而还能保留原来声音的道理？况且古代乐律中宫商没有固定的声音，是随着律管来命名的，交替作为宫职。李嗣珍必定曾经制作过新磬，好事者于是附会增益出这样的说法，既然说裁成四件，那么就不只是补足指声了。国史纂议说，润州曾经得到十二枚玉磬进献，张律更叩击其中一枚，说这是近代某年所造的，这一年有闰月，造磬的人效法月亮的数目应当有十三枚，应该在黄中方位往东九尺的地方挖掘，一定会找到。照做之后果然如他所说，这也是荒谬的。依照月律来制作磬，应当根据节气，闰月自然在其中，闰月没有中气，怎么会符合月律？这是糊涂人编造的。叩击其中一枚，怎么知道它是近代某年所造的？既然沉埋在地下，难道还有功夫按照方位尺寸来埋藏吗？这真是极其荒唐的欺骗。霓裳羽衣曲，刘禹锡的诗说，三湘陌上望仙山，归作霓裳羽衣曲。王建的诗说，听风听水作霓裳。白居易的诗注说，开元年间 西凉府节度使杨进树创制。郑瑜的《金阳门诗》著说，叶法善曾经引导皇上进入月宫，听到仙乐，等到皇上回来，只记得一半，于是在笛上谱写下来。恰好西凉府都督杨进树进献《婆罗门曲》，与那曲调相符，于是把月中所听到的作为散序，用杨进树所进献的曲子作为主体声腔，命名为《霓裳羽衣曲》。各种说法各不相同。如今蒲中逍遥楼的横楣上有唐人横写的文字，类似范字，相传是霓裳谱，字意不通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有人说如今烟月中有献仙音曲，就是他的遗留之声。但霓裳本来被称为倒调法曲，如今献仙音却是小时调，不知道哪个是对的。余书说，夹击明球，伯府琴瑟已咏，足考来阁。明球本来不可以用来夹击，是因为和谐到了极点，咏唱不足以表达，有时就到了夹和击的地步。琴瑟本来不可以用来伯府，是因为和谐到了极点，咏唱不足以表达，有时就到了伯和府的地步。所谓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其所以然，和谐到了极点，那么祖先就会降临。和谐生于内心，它的可见表现就是这样的。后来制作音乐的人形式完备而实质不足，乐师的志向主要在于符合节奏，协调声律而已。古代的乐师都能通晓天下的心智，所以他们的哀乐先在内心形成，然后通过声音表达出来，就必然有形象来表现它。所以音乐有心智，声音有形象，它之所以能深深感动人，不仅仅出于乐器而已。新五代史记载，唐昭宗到华州，登上齐云楼，向西北回望京师，做了三首菩萨蛮词，其中最后一首说，野烟生碧树，陌上行人去，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。如今这首词的墨迹还在陕州的一座佛寺中，纸本很潦草。我前几年经过陕州，曾见过一次，后人提拔多到充满了大幅的轴卷。世上称赞善于唱歌的人都说引人，引州至今还有白雪楼。这是因为宋玉问道，有客人在引中唱歌，开始唱下里巴人，接着是杨阿谢路，再是阳春白雪，引商客语，夹杂流止。于是认为引人善于唱歌，完全不考察其中的含义。他说有客人在引中唱歌，那么唱歌的人并不是引人。他说下里巴人都城中跟着一起唱的有几千人，杨阿谢路跟着唱的有几百人，阳春白雪跟着唱的不过几十人，引商客语，夹杂流止，那么跟着唱的不过几个人而已。以楚国的旧都，人物众多，而跟着唱的只有几个人，那说明不懂唱歌的人太多了。所以宋玉用这个来比喻自己，阳春白雪都是引人所不能唱的，用他们所不能唱的来标明他们的习俗，难道不是大错吗？襄阳齐旧传虽说楚国有善于唱歌的人，唱杨林白露，朝日余力，跟着唱的不过几个人，又没有阳春白雪的名称。而且如今的颍州本来叫北颍，也不是古代的楚国都城。有人说楚国都城在今天宜城境内还有旧城址存在，那是燕不是颍。根据左传，楚成王派赢一身担任商工，沿着汉水逆流而上进入长江，将要进入颍都，王在主宫下面见他，沿着汉水到下口，然后逆流而上进入长江，那么颍都应当在长江边上，不在汉水边上，又在主宫下面见他，那么主宫大概在颍都。楚国最初建都丹阳，在今天之江，文王迁都到颍，昭王迁都到都，都在今天江陵境内。杜预注释左传说，楚国就是现在南郡江陵县北边的济南城。谢灵运叶中吉诗说，南登晚颍城，如今江陵北边十二里处有济南城，就是古代的颍都，又叫做南颍。如今太常寺的中和帛都在颍的根部做成钮，称为悬虫，侧挂着。黄佑年间，杭州西湖旁边洼地得到一口古钟，扁而短，它的眉长约半寸，大致形制像服饰，所记载的只是俑是中空的，俑的半个以上稍微小些，就是所谓的横。我仔细考察它的形制，似乎也有道理。俑之所以中空，我怀疑中的绳子从其中垂下，在横和俑之间用横阔挂住， 横阔大概就是所谓的玄虫。现在考察它的名称，竹蛹的蛹，字形从竹，从蛹，那么蛹近乎空。蛹的半个以上稍微小些，是用来卡住横阔的，因为是横阔所在的地方，所以有横的含义。那个横阔的形状像虫，而且可以旋转，我怀疑就是玄虫。拿现在的钟舶来比较，这个横和蛹中空，而比蛹小的部位是用来卡住横阔的，似乎有所依据。那些横蛹都是实心的，那么横比蛹小似乎没有依据，又因为横阔横在其中，所以应该有横的含义。实心的蛹直直地上竖，却称之为横，是什么含义？又横阔因为可以旋转，而且有虫的形状，或许可以称为旋虫。现在的钟则是实心的钮，不能动，凭什么得到旋的名称？如果侧挂着它，那钟可以摇摆旋转，那么钟常常不稳定，击钟的人怎么能总是敲到它的碎呢？这些都是可疑的，不知道哪个是对的。那口钟如今还在钱塘，我同宗的兄弟家收藏着它。海州读书人李慎言曾经梦见来到一处水殿中观看宫女踢球，山阳人蔡绳为他做了传记，叙述这件事很详细，有十几首抛球曲，词都很清雅秀丽，如今只记得两首，试验黄昏晚未休，欲接夜色月如流，招来自觉承恩罪，笑欠旁人任绣球，堪恨随家几帝王，五音柔尽绣鸳鸯，如今重到抛球处，不是金炉旧日香。琴虽然要用桐木，但必须经过多年，使木性完全消失，声音才能激扬远播。我曾见过唐初陆氏的琴，木头都已枯朽，几乎经不起手指弹奏，但它的声音却更加清亮。又曾见过乐人陶道真收藏的一张乐琴，传说是古墓中腐烂棺材的沙木所制，声音极其劲健挺拔。吴地僧人至和有一张琴，琴色微微发绿，用纹理如实的材料做琴枕，形制和音韵都达到妙境。琴赋由李阳冰撰写的几十个字，大略是说在南明岛上得到一块木料，加上茄陀螺，纹理像银屑，坚硬如石，命令工匠砍削做成这张琴，撰文很古拙境界。制琴的材料要轻、松、脆、滑，称为四扇。木头坚硬如石，却可以用来制琴，这也是我所不明白的。头荒路说，琼管地区有很多乌蛮、去驼，都是奇异的木材。我怀疑，茄陀螺就是去驼。